我哋上次都傾過有兩個題目啦，一個就係人類嚇、人類點解受苦？跟住我哋亦都探討過我哋基督徒、我哋信徒點解要受苦？咁我哋之前探討過係有三個，大家記唔記得邊三個？有冇印象啊？邊三個啊？上帝嘅旨意係。上帝的旨意啊，還有第二個呢，命定的啊，苦過弟弟的真是命定的，因為有旨意又命定啊。第三個呢，保羅那個是啦，保羅那個教導啊，是補滿基督患難那個欠缺。我們都說過是不是基督本身那個釘在十字架的補血 不能夠救贖我們，而是保罗讲紧传说紧教会，教会就系成为咗基督耶稣上咗天国之后，教会就成为喺地上里边进一步嘅代言人，亦都能要将基督个福音嚟到去传开去，以至到更加人得着救恩。咁我哋跟住嚟探讨埋另外七个嘅，点解我哋其实佢嘅题目系好容易记嘅，记住有乜好处咧？就系原来我哋知道苦难点解对于一般人。但我哋讲对一般人先未信嘅人咧，其实我哋都系嘅。不过我哋再多咗后边嗰一扎嘢，就系话啲信徒点解都会受苦难呢？啊，好，我哋嚟睇第四个，上帝嘅试验。大家谂到咩例子啊？点解会系苦难系上帝嘅试验啊？点解会苦难系上帝嘅试验？有冇咩例子你可以举出嚟？系亚伯拉罕二十啊，有冇你知道嘅？吓、一百多人系啊，一百多人，甚至乎我哋成日查考圣经旧约里边，边啲人系啊？其实是成班以色列人都是神都要去试验他，记不记得四十年在一个旷野里面。如果你有查过撒母耳记，讲紧列王记，讲紧先知以利亚顶唔顺这个耶洗别去寻仇的时候，他行了几多日去到何利山啊？四十日。但呢班以色列民喺旷野里边行咗四十年，兜兜转转，兜兜转转。好，我哋睇下以下嘅经文啦。我哋一齐读呢两段嘅经文啦，一二三。经过水火啊，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啊，系一个宝贵、好宝贵嘅试炼。虽然我哋系被人坐车啊，去碌过啊，去剪过我哋嘅头啊，好似经过水火咁，但系原来神却系使我哋去到丰富之地。信徒嘅苦难原来系有系可能系来自上帝个试验啊！我哋喺头先圣经嘅例子里边都睇到，但其实喺现实嘅场景，我哋都见到好多见证人，好似云彩咁样，都见证呢一个事实，都见证呢个事实，就系话喺一个过程里边，佢喺回顾嘅时候睇得到神嘅恩典，睇得到喺当中里边神点样去出手去搭救佢，同埋点解会让佢经历呢个苦痛，让佢成长。甚至乎可能是好多好多好嘅原因，让佢喺苦难里面更加与神建立紧密个关系。彼得特别去提醒啊，亲爱嘅弟兄啊，有火炼嘅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原来上帝喺记得喺出埃及嘅时候啊，啲以色列人一齐喺到呢个舒尔嘅旷野马拉嘅时候， 行了三日冇水飲，發怨言啊，以致到點啊？以致到摩西嚟到向耶和華去祈禱去祈求，神就指示佢一棵樹，以致一棵樹擺喺水嘅時候，苦水就變為甜，以致到可以讓呢班以色列民可以飲用。但呢班以色列人一去到出咗曠野嘅時候，原來佢冇諗到神點樣帶佢去喺咁嚴峻嘅環境底下嚟去離開埃及，只係經過三日嘅時候冇水飲嘅時候就發怨言。記得聖經剛才都講到，提到以色列民流放在漂流這個曠野裡面的時候，神是跟他們講，你要也要紀念耶和華你的上帝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練你試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戒命不厚，又在曠野將你列祖所不認識瑪拿賜給你吃，是要苦練你試驗你，叫你終久享福，叫你宗教幸福。在生命記裏面特別記載這一段的說話，是話給我們聽，這班以色列民因為沒有遵守神的戒命，沒有聽神的吩咐，兜兜轉轉在曠野裏面去漂流了四十年，原本入迦南的是很短的時間，很短的路程，但是他兜兜轉轉去漂流了四十年，但是神話給他們，這些試煉，這些試驗臨到的時候是要怎樣叫他們終久享福。為什麼會講到這個問題呢？我記得我們上次提過，苦難是最容易令到我們跌倒，苦難亦都最容易令到信徒飄來飄去，左搖右擺，甚至乎離棄耶和華神。所以苦難在聖經裡面詮釋是給我們的信徒要扎根得穩，以致我們面對苦難的時候仍然站立不穩，不單站立不穩，更加是能夠幫助軟弱跌倒的弟兄姊妹。所以原來苦難臨到的時候是一個終久享福的一個前奏。我們看到上帝來到去對祂兒女的試驗和苦練的目的，是為了使祂們遵守祂的戒命，和祂建立緊密的關係，最終是終久享福。所以雅各書都講到，若你正落在百般的試煉中，就要以為大喜樂，因為這個是上帝賜福給我們的前奏。當然不是我們自己去刻意去攞這個，去或者承受這個苦難，而是苦難臨到的時候，我們應該有這樣的心態去面對這個苦難。因為聖經傳釋的真理，如果你真的認真去查考的時候，每每都是神的祝福是在背後，而苦難是讓我們更加來到經歷我們信仰是真實的，不是說我們做好事就得福，做禍患的時候我們就離開神，而是正正我們面對苦難的時候，我們仍然要去企得穩，那個才是真是我們的信仰，以及在人面前可以見證那個信仰，見證上帝的真實。所以剛才讀我們詩篇66篇的時候，上帝試我們的目的就是令我們去豐盛之地。大家剛才都提過亞伯拉罕獻他的老年所得的兒子以撒，即是比他自己死還要痛苦。大家都知道，一個這麼大年紀的時候，一個獨生子，居然神告訴他要他拿來獻燔祭。所以這個是在亞伯拉罕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考驗來的，但是最終亞伯拉罕怎樣？亞伯拉罕是用心來到去，用信心來到去榮耀上帝，他沒有問因由就跟著神所吩咐的去做。這個是不是可以成為到我們一些的指引呢？四千年之後，上帝為了愛，同樣將他的獨生兒子賜給世人，釘在十字架裏面。所以苦難很多時都會是讓我們令信徒來到去展現對基督回應，或者回應對基督的愛的一個表現。所以今天我們如果是遇到苦難的時候，是我們會不會思想到 天父竟差派他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流出宝血钉在十字架里面。我们都要谨记我们忍耐，忍耐的背后，刚才我们讲过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理啊。雨天之后有晴天，是不是？孤云之后有蓝天的白云，这个是大家都在大自然里面可以见证到的真实的。好，第五个是上帝的炼证。是上帝的炼证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是需要炼证的？在你的生活场景或者在你 的认识里面，有什么是需要炼证的？炼证的意思是要纯正，就是找些东西令到那件物件去纯正。那些姊妹最多的应该就是，你应该容易思考到是什么东西。通常金是怎样？特别金再加上上面一个字，要纯金，是吧？它是怎样做的？金是怎样要纯金？是要经过不断燃烧，不断燃烧，除晒所有的渣滓杂质，才可以鉴得它是99金或1999金，是吧？才会纯正，是吧？所以炼证的意思，上帝的炼证的意思同样一样，是要清除我们 的杂质，清除我们所有在信仰里面的杂质。好，我们一起读这两段的圣经，一二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去清除你的污垢或者是你的杂质的。你有没有什么经验？有没有什么体会？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去清除一些污糟的东西、污秽的东西在你日常生活里面？有什么？剛才九九金都要什麼？都要火啦。還有呢？還有呢？還有一樣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深深體會。因為我最近是搬屋啦，咁太太要我有啲好污糟邋遢嘅嘢，通常都係我哋男士去做，係咪？去洗啲嘢。你估你可唔可以馬馬虎虎洗，或者係可以用一啲布呀咁抹呀抹下就會清除咗啲污跡呢？我先以為是得，原來其實是極之艱難的，極之艱難。原來要什麼呢？是你要狂用水來沖洗，狂用水來沖洗。一個就是用火啦，是不是？一個就是用水來沖洗。你就這樣抹抹極呢，那些即你抹不到的那些塵，那些罅位，所有那些東西唯有是用水啊，純粹是不斷沖，不斷沖，那些塵埃，那些污穢就隨住呢啲水泉流呢嚟到可以潔淨。同樣聖經裏面啟示都係有兩樣嘅特別嘅材料，一個就係火，一個就係水。所以苦難對於我哋信徒嚟講，佢係有一啲特別嘅功用同埋益處，就好似烈火一樣，可以令到金煉得去純正。亦都好似污穢咁，可以被純淨嘅水嚟到去擦洗得乾淨。所以特別喺舊約裏面最後一卷書卷啊，先知馬拉基宣告：他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所以成個聖經裏面啟示苦難係有上帝嘅煉淨嘅心意喺當中。主耶稣亦都讲到啊，我哋所以我哋要完全啊，像我哋嘅天父完全一样啊， 上帝都对他的百姓来到讲道，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下面的经文里面都揭示到，所以我们的父是要我们像他，同埋是圣洁的。这个就是父在苦难当中要我们信徒要知晓同埋要做得到的神的旨意同埋目的。剛才你讲过，烈火就可以能够去烧尽所有的渣滓。烈火你九金是要不断可能要烧好多次，燃烧好多次才会来到去炼到纯正的金。但我们都知道，天父都应许过，或者耶稣都教导到，麻雀可以换的银两钱银子，是不是一钱银子？但是如果天父不许可的时候，一个都不会跌落。甚至乎我们的头发神都数算过，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去面对苦难的时候，知道神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并且用手来托住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和我们要经历和我们要深化这个圣经的教导，以至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真的能够去站立得稳。若拜最深的苦痛，那时见证讲，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验我之后，我必如清金。若拜整个圣经记载那个历史里面，都让我们看到，若拜经历的苦痛是最大的。他留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成为我们的尴尬，亦都是神安放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见得到面对最极最严峻的苦难的时候，约伯仍然可以自处，约伯仍然可以凭信心来到站立得稳。当然他依靠的不是自己，是凭他过去经历神那个作为，经历神那个牧养，经历神那个丰盛，以至他的信心来到扎根得稳。所以约伯 是信心的一个功课，让我们明白到在苦难背后所隐藏的祝福。他亦都知道，他亦都明白到试炼是有时限的。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知道神不单单是创造这个世界，而且他仍然作着为王，是掌控这个世界。魔鬼怎样出手都是核制在神的范围里面，要我们去面对这个试验的时候，知道掌权的真正掌权的仍然是作着为王，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都经常可以思考到约伯所面对的苦难成为我们那个帮助，亦都成为我们的安慰，亦都成为我们历练苦难的时候一些榜样。所以我们信徒都要知道一下，我们是苦难是不会少的，只会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多。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里面这样讲到，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一段他讲的说话，马在这个。看到这个神的仆人，他经历苦难之后怎样去见证神那个真实，怎样去见证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原来背后是会隐藏成个祝福。在好，第六，上帝的管教熟不熟悉的、这个苦难是上帝的管教，熟不熟悉的？你有没有经历过？有没有人经历过上帝的管教？或者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分享一下你怎样经历，还有神怎样 去透过苦难来到去修正你一些东西，或者想你行在他所指引的路里面。有时我们行的时候不是很对错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偏离了神的轨道，或者是我们自我一定要行这条路。其实神要管教我们要行回他看为正，或者是给神知道我们每一样东西哪条路是最好，哪一样选择最好，然后他就用杖，好像昔日在幽谷里面、阴谷里面啲牧羊人带啲羊去到嘅时候，佢嘅杖随时因为啲羊会跌落山崖嘅时候，勾翻佢翻嚟。你有冇咁嘅经历？有冇咁嘅经验啊？可以分享一下。 上帝嘅管教，有冇啊？个个都好乖，冇上帝嘅管教啊！好，我哋睇一睇呢个经文啦。好，我哋一齐读一读呢两段嘅经文啦，一二三。里面所揭示的是哪些人先至神会管教？主所爱的人，主所爱的人，希伯来书讲到主所爱的人，他先会管教。你可以再去想，即不是主的人，主未必会去管教他，亦都管教他，亦都不会听，他亦都不会察验这个是神所管教的。唯有信徒，你认信基督，神就因着他的爱，你接纳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因着这个爱你成为了天父的儿子的时候，他就会爱你，不单单是爱你，还爱到底，是吗？所以他必须要去修正我们的言行。过去我们可能背着很多的包袱，我们在世俗里面很多经验，很多经历，都是自持自己有权力，有名誉，有地位，来到去倚仗这些东西来到去行事为人。但很多时候神却是透过苦难让我们回转头，晓得怎样谦卑，成为仆人的样式，来到去在教会里面侍奉，服侍弟兄姊妹，来到见证基督的爱，还有都回应天父给我们的救赎。所以是主所爱的他才会管教。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挣扎？因为原来苦难是可以是上帝透过苦难来到去牧养我们，去管教我们，去管教我们。而且还应许过怎样？我们会结出什么果子啊？结出义果。义是最难的，我们就是因为带着罪不能够成为义，以致到我们要认信基督，是吧？才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被称为义人，是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结义果，是我们经历苦难，原来我们没有离弃神，仍然是站立不稳的时候，那个才是你真实的信仰。真实的信仰，你真的你面对，可能你在身边的人都会有，我知道我的群体里面都有人有，面对苦难的时候，信仰真的倒垮了，跌下来。因为他以为他信，特别一些初信的时候，他们的经历是很痛苦的。原来有些人是很祝福的，哇，一信了的时候呢，噼里啪啦的祝福是这样来，这个是神的恩典，是吗？但同时我想在你身边都发生过，有人一信了之后呢，哇，原来的逆境呢噼里啪啦咁嚟。但佢唔知点住处，佢以为信基督就可以得福，係咪即时蒙福。呢个系佢哋可能系未经历过一信仰，喺过往信其他宗教个背景底下所认知嘅呢样嘢，以为哇一信咗就噼里啪啦嚟。甚至会有人信咗就好似戴光环咁，哇，所有都变成一个新造嘅人，冇错啊，但变成一个大光环，是原来完全圣洁无罪的，以为自己是这样，但却是面对苦难的时候，神就察验到他那个内心，察验到他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今天我们有没有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有挣扎呢？或者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有左摇右摆？盼望圣经的话语来到去给我们新的亮光，我们检视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究竟怎样可以能够真的胜过苦难，得胜苦难，以致到荣耀在背后等着我们去领，成为我们的奖赏。 所以苦难的存在，每一个苦难的存在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包括管教在内。因为好像就如果我们有个小朋友都知道，我们教导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透过管教让他来到他成长，因为他是白纸一张，是不是？父母开始的时候最贴身怎样教他，他就怎样胜在父母的教导。所以这个是长大成人，包括我们因为在灵里面是一个初生的婴孩，我们必须要受到神的管治，我们信仰群体的互相的去鼓励，互相的来到去监察，以致到我们能够是真的行事为人，来与我们蒙召的恩来到相称。大卫都是最有经验的，是吗？大卫经历神的管教，有些什么是你认知到大卫经历神的管教是很痛苦，但他的回应又跟一些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人物 是很不同的。他的儿子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死的时候，是你猜痛不痛苦在他来说？或者是我应该问回好像上次给大家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你觉得上帝他的感受是怎样？大卫去面对这个伤痛，他的儿子来到去因为生病甚至乎已经是去接近死亡的时候，他是一路一路来到去向神来到去代求。但这个很明显是神要去管教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去抢了人家的妻子，甚至乎害死人家的丈夫，是吧？所以以致到神是不会以有罪为无罪，必须会去惩治甚至乎管教在行事为人里面行邪行恶的人。 在列王记里面，在撒母耳记里面比比皆是，王里面所发生的事，他行恶的事怎样去神去管教他，你怎样祈求都没用，最终神都会去惩治你，就算你这一代都不会惩治的时候，你下一代里面神都会去管治去惩治你。其实有时去管治你下一代里面比管治你或者是惩治你原本犯罪的人更加痛苦，就好像大卫这样，他全然我心碎的全然神是惩罚他好过他来到去取去他儿子的命，但神却是透过这个经历来到去让大卫来到去悔改去回转。记得他去不吃饭禁食祷告，是吧？撕裂他的衣服来到去忏悔去悔改，是吧？仆人叫他吃饭他都不去吃，但最终神取他的儿子的时候他怎样啊？他最终都恢复回过来，是吧？但是 在圣经里面也都记载很多个案，不是的，死了死求求不得啦，就发烂渣，我们叫做吓，但是大卫却不是，他知道主权是在神，他知道主权是在神。同样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都要晓得主权是在神。原来神有些让我们苦难，有些人经历是很短时间，有些人是经历很长的时间，有些人经历的苦难是痛苦，很少痛苦的，有些人是经历很大的痛苦。但你见到很多见证人里面他所历练的痛苦的时候，他当他见证的时候，那个能量，那个能，神用他的能耐啊，是怎样可以引动更多人来到去谦卑下来，放低他自我来到认信基督。所以原来神是让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经历苦难的时候，是有他的恩由在这里，也都有他的目的在这里。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面对去痛苦的时候，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先在神里面行切的祷告，然后叫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来到一起为你面对的伤痛，面对暂时未可以痊愈的患疾来到去祷告，求神因着他怜悯，因着他恩典，因着他慈爱来到去舒缓我们的苦难，甚至乎解救我们的苦难。 其實大衛是很多時都經歷他無論是打仗啦，或者甚至乎是經歷掃羅去追殺他，他時刻都面對這個死亡的苦難啊。但是他卻是在詩篇23篇裏面，他成日都曉得知道神與他同在，並且神成為一個大牧人，用他的杖和他的鞍來到時刻去安慰他。這個就是成為了他經歷苦難甚至乎去遇到危難的一個鼓勵、一個安慰和一個幫助。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上帝那個管教是有他的目的，我們怎樣去面對，我們要時刻去思考，知道背後一定有神的美意，亦都有一定有神的祝福在這裡。因為唯有這樣，你經歷那個 苦難的時候，你曉得怎樣去貼近基督的 心懷，如果不是的時候，你會自怨自艾，但最終的結果你都是沒有出路。神經常都透過苦難來到管教、改善、更新、建造我們，以至我們能夠行在正路裏面，讓我們更加來到親近祂、依靠祂。這個就是上帝時刻在聖經裏面所教導我們。我們都知道為父的心，大家都可能會是身為人的父母，我們怎都是無論如何我們最愛惜的，我們不會放棄的，就算我們的兒女有什麼偏差時，我們仍然好像天父愛我們一樣，我們會用心去愛他，目的是什麼？讓他知錯能夠回轉，讓他有機會。這個也是我們親身體驗救恩給我們那種愛、那種激勵。好，這個也很熟悉了，這個是入撒旦數的，撒旦數的。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歷？又問一問大家有沒有經歷過。最近我們教會有個男人的事工去 探討，就是鬼，即是靈異的東西，即是說你見到一些靈異的東西，究竟那個是上帝還是撒旦呢？怎樣去辨別呢？當我們面對這些靈異的時候，究竟我們是不是要找驅魔牧者來到驅魔？因為原來我們弟兄姊妹自己都有權柄，這個是神給我們的，我們可以面對靈異，不單可以自處，還可以去驅除它。所以這些都是我們要在聖經的真理裡面去真正查考的時候，你就會體驗到原來我們不需要、不一定需要驅魔的牧者來幫你去驅邪這些靈異的東西，而是只要你是無罪的，你是熟悉聖經的真理的，曉得怎樣運用聖經的真理，同埋知道神已經俾我哋有趕鬼、有驅鬼嘅權柄嘅時候，你就可以去面對靈異，而唔會驚恐、唔會懼怕。所以呢啲你都可以去透過啊。而撒旦係經常透過呢啲恐懼嚟到去搞擾我哋，通常係經常都會透過一啲苦難，讓我哋點樣啊？苦難最容易讓我哋就係要會離開上帝，這個是撒旦的最主要的目的。因為你離開上帝會怎樣？離開上帝會怎樣？有什麼你深深體會的？離開上帝的時候我們會怎樣？既然我們一個信仰的群體，我們就離開我們的巴父，你有什麼體會？大家都好熟悉啊，《約翰福音》裏面教導啊，葡萄樹同枝子嘅關係。所以撒旦就要經常要去做拆毀嘅工作，讓我哋去離開神。呢、這個就係佢嘅伎倆，亦都係佢嘅策略，亦都係佢所要經常所做嘅。好，我哋一齊讀一讀呢段嘅經文啦，一二三。 罗喺呢度嘅教导啊，大家都经常我谂系听牧者或者你自己查话圣经嘅真理嘅时候，都成日经历呢一段嘅说话，因为保罗系成日都去被嗰根刺嚟到去阻拦，甚至乎面对嗰根刺嘅时候都好多挣扎。大家记得佢都向天父嚟到去祈求过啊，拿开呢一根刺。但最终天父有没有拿开他这根刺？没有啊。那他怎样啊？他就好像大卫那样重拾 心情啊，就让这根刺继续留在他身边。他要谦卑去顺服，知道神把这根刺在他身上里面是一定有神那个作为在当中。这个是保罗是经历过这一样东西，忧患里面经历过时刻撒旦差役的攻击的时候，他那个感受，他那个感受。所以他软弱灵力急难逼迫困苦来到的时候，他都可以将这些苦难，去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满有喜乐。还有这个教导就是说，当他几时软弱的时候，原来就是几时神让他显得刚强的时候。所以保罗都讲啊，佢话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嗱，呢根刺系可以帮助保罗嚟到谦卑，嚟到谦卑，因为知道保罗其实都无论喺认识上帝嗰个作为。认识上帝的权能里面，同埋认识所谓他们本身犹太文化的教育里面是一个顶尖的人物。所以神安放这根刺是让他怎样去知道人去面对圣经真理的教导的时候，晓得他们一定会有软弱，一定会有无助，一定有是要遇到不能够去持守这些真理的时候，怎样去晓得成为他们的帮助，去勉励他们，去行在神的光中，行在神的荣耀里面，行在神看为正的事里面。所以撒旦攻击保罗最少有下面那几个原因，除了搅扰保罗的服侍之外，还要降低他那个服侍的果效，是吧？经常你记得去到不同的教会里面，他当然面对一些东西，要是就信徒，特别是哥林多前书和前后书里面所记载的东西，哥林多问题多多的一个教会，保罗经常要面对这件事，甚至乎很多时候面对假教师、假先知的对他一些的责难。那神就是将这个一个谦卑的这根刺了给保罗，保罗晓得怎样去自处，晓得怎样去面对不同的人，去怎样去诠释圣经的真理，诠释救赎的救恩。最熟悉的撒旦的攻击，就好像他当初引诱夏娃那个诡计一样，目的都是一样的，就好像他今天在教会里面同样一样，经常都会做一些令我们弟兄姊妹互相之间有些分化，有些冲突，有些矛盾，目的是什么？是分化我们，让我们个个持守自己个个真理，而不是读一个圣经的真理，以致到我们不是合一，是分离，各站各的，各拉队。所以这个就是撒旦的伎俩。所以求神都怜悯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姊妹要成为见证合一的群体的时候，我们晓得怎样去付出爱，怎样去付出爱。但保罗成日都经常都教导我们，他自己完全不会有上当，因为他倚仗是什么呢？保罗倚仗什么来到去面对苦难？大家晓得的，面对患难，面对贼难，他凭住什么来到去面对？你熟知的，保罗时刻都提醒我们，神无论摆我们在哪个岗位， 在哪个环境里面，在哪个处境里面，他应许过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救恩。他除了赐给我们的应许，话是他会成为我们的安慰，赐平安给我们之外，他还有一个应许，就是有足够的恩典，有足够的恩典。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挣扎的时候，我们时刻都记住，神是连头发都数算过，他所应许的永不落空，他话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就有足够的恩典，不多不少，但是足够。约伯苦难里面最大的困扰，但是他因为他最大的困扰就是他不知道撒旦，我们知道，读约伯记的时候，但约伯自己不知道，所以约伯是从外到内，从外到里面，从身体到灵魂都受尽撒旦一切的诡计去攻击，目的就是让他来到弃绝上帝。所以他的妻子都叫他去离开上帝，是吗？但最终约伯来到证明撒旦所讲的全部都是谎言，是诡计，反而他在当中里面揭示到上帝是用撒旦加在约伯身上的苦难来到让他扎的根基更深，以至到他能够去促进了跟上帝更加有亲密的关系。因为唯有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才会听到上帝给你的微声，叫你挨埋这一刻，你经历到这个试炼的时候，我背后就有祝福等着你，就有荣耀的冠冕来到等着你。如果我们在那刻里面自怨自艾的时候，听不到神的微声，你可想而知，我们同样都要面对这个苦难，但你有没有出路呢？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所以我们经常都听到，靠着主赐的力量必要得胜有余，必要得胜有余。所以上帝将苦难的难题交在约伯的身上，是能够使到我们，能够使我们知道撒旦 在世人所施行的苦难里面，约伯是怎样去胜过，成为这个教导，成为这个记载的时候，让我们晓得所有一切掌权的最终都是被神被上帝所克制的。所以撒旦一定在神容许的范围里面来到去苦待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明白这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好像保罗那样怎样去自处，面对软弱灵肉急难逼迫困苦的时候，都怎样去要得去胜过这个苦难，同埋要得在苦难当中来到去喜乐。同埋讲讲刚才那个是我们知道得胜有余，就是我应该后面都有得胜有余，它不单单蕴含了是讲紧得胜，保罗所分享的，而且是后面最珍惜后面那些是有余。恩典是你足够应用，是吗？但是你得胜是有余，不单单只胜过，而是胜过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胜过。所以这个就是有余那个意思，在这里是原文那个意思来的。好，第八样是舍己背十字架。这样应该大家没有挣扎，希望大家都没有挣扎。你认信基督，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就当背起十字架，就当背起十字架。因为这个你信的时候，神是白白给你的救恩，但当你领受了这个救恩，你的罪被赦免的时候，你怎样去以你的行动回应基督对你的爱？很多时就是透过你肯背负这个十字架，天父要你让你面对这个艰难的时候，怎样可以去站立得位，怎样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安慰。好，我们一起读到这两段圣经。 两句说话呢，我成日都同我自己教会啲弟兄姊妹啲主学嘅同学去分享啊。好多时我哋嘅信仰呢好熟悉，但喺头脑里面。好熟悉，但喺头脑里面。真正乜嘢可以察验到我哋嗰个信仰真实呢？就係、是、苦难。就係、是、苦难。我哋以为嗰啲苦楚，我哋有冇经历我哋之前查嗰啲属灵伟人佢哋点样经历嘅苦难。你有冇去到嗰个咁悲咁痛嘅环境里面。信仰是最容易令人去偏移的，苦难是最容易令到人的信仰是偏移，而亦都令到苦难经常令到信仰是显为真实，无论对你自己，对你身边未信的人。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在一些未信的人的身边，哇，原来你自怨自艾、怨天尤人的时候，你怎见证基督为你钉在十字架里面的牺牲？点面对圣经嗰个应许，话佢赐俾你有平安，赐俾你有足够恩典嚟到面对困苦。如果系咁样嘅时候，最终神要我哋嘅使命系乜嘢？系要将福音传开去，目的系乜嘢？系让佢得着当得嘅荣耀。所以我哋今日我哋要思考一下，我哋唔好再停留喺头脑嘅认知里面，我哋嘅信仰系要真实系活喺呢个社会里面，活喺呢个地上，最贴身嘅系活喺呢个教会里面，最贴身嘅系活喺呢个教会里面。假如教会我哋都唔会活出到基督牺牲嘅爱嘅时候，我哋点可以成为一个见证人喺世上去见证基督，见证基督嘅信仰？所以呢个都希望大家嚟到去时刻去思考呢样嘢，同埋真係去实践呢个圣经所教导我哋嘅，同埋所吩咐我哋嘅使命，不单係爱自己呀，爱人如己，亦都係要爱神，并且係要特别喺呢个群体里面先彰显基督嘅爱，以至到教会真係成为合一个群体，你个福音一定会传开嘅，唔需要再周街派单张，合一个群体自然会散发到吸引人的光，自然会成为摆灯台上的光，不是摆斗底下的光。所以新约旧约我们知道承受过一个苦难，和新约是很不同的。新约的亮光里面，其实保罗那个教导面对那个苦难呢，他更加来到去让我们是知道这个是主对我们发出那个邀请。舍己是否认自己和弃绝自己的意思，背起十字架就是承受一切难堪的苦难，去走上痛苦忍辱之路，那是为主的名的缘故。所以保罗都去，如果你有看到保罗的书信，一般他一路教导的时候，他都是将苦难去推到一个地方，一个更加严峻的地方，就是原来我们时刻都会面对死亡。那个死亡不是一定是肉身的死亡，那个死亡是一路路的苦难，是逼我们去选择仍然跟随基督并离开基督。而这个苦难是一路路渐进的，死亡是其中一个过程里面，但死亡其实在一个过程里面不重要。你记得亚当夏娃去犯罪的时候，神话他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不是？最终他有没有死到？最终神话给他听怎样？吩咐他什么？或者做些什么？有没有立刻要令到他去死？没有，只是驱逐他离开伊甸园，是吧？那为什么跟吃的日子都会死？好像很矛盾一样。原来那个死就是诠释着人同埋上帝个关系分离，佢驱逐佢就要离开上帝，上帝唔想再见到佢，因为佢系犯罪，佢已经系不洁，佢系带住罪身，嗰个死亡。所以死亡，我哋好多时都会睇，净系单单系讲肉体嘅死亡。原来保罗话俾佢听，我哋时刻你见到你会受到未信嘅人嘅责难啊！呢啲系基督徒啊，即我都系啦。 好多时嘅责难，或者你根本真係冇辦法做到好嘅见证，面对苦难嘅时候，面对苦痛嘅时候，你比嗰啲平常嘅人苦得更惨，捱得更惨。所以嗰个系咪我哋应该要反思嘅一样嘢呢？而保罗过去我哋读嘅经文都系佢面对嘅苦楚系死有试过，冇嘢食有试过，挨饿、挨击打、挨危险，乜嘢都试过。佢个经历会唔会成日成为我哋嘅帮助呢？亦都分享过喺过往历史里面啊，所有嘅使徒们基本上都讲到系即系不好死，即系唔好似我哋啊死得咁安稳啊，佢都系受住嘅逼迫，去为着基督嚟到。佢根本冇思考過會用咩方式嚟到去被生命會被取向，但係佢仍然去站喺人面前嚟到去見證基督。亦都好多喺現世裏面啊，過去裏面嘅屬靈偉人都係一樣，面對苦難裏面仍然都係站喺前線裏面，去成為別人嘅安慰。原来呢个系一个跟随基督嘅一个标志嚟噶，点解咧？系基督十字架系受苦嘅，大家都知道系死亡嘅，系羞辱嘅，系讥笑嘅，系弃绝嘅，同埋舍己嘅标志。呢、这个标志就好似贴喺我哋嘅心里边，唔系我哋戴顶基督徒嘅帽啊，或者戴个十字架，甚至乎着件 T 恤话我自己系基督徒。而是这些标志在你身上里面的言行里面可以散发出来的。所以我们晓得面对苦难的时候怎样去仰望神，他必定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足够的能力去面对。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这段落，他说为靠基督得胜有余了，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那段的经文。原来每一位属灵的圣徒或者信徒都是在苦难中里面走出来的，他们身上都是背负了十字架的。我们今天有没有背起这个十字架？有没有背起这个十字架？最简单背这个十字架就是散发基督 的爱和散发基督的香气。十字架好多时人以为就是软弱的表征啊，以为耶稣钉十字架，哇，怎样成为我们的王？我亦都跟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流的血，你拿多少个桶装得晒？有多少公升？你的能力有哪里？去到哪里？但是耶稣基督的一滴血，可以去到欧洲，可以去到亚洲，可以去到美洲。而且我们所流出的血一倒落渠口就冇咗，但耶稣基督嗰一滴血可以感染千千万万嘅人，喺现今世上超过二十亿嘅人去认信基督。呢、这个唔系一个系一个系人引动人嘅一样，而系人亲身感染经历到神嘅祝福、神嘅恩典、神嘅医治、神嘅安慰而去认信。亦都保罗时一教导我哋要奔走呢条路嘅时候，要奔跑呢条路嘅时候，系因为有荣耀嘅冠冕嚟到等着我哋。所以我哋晓得面对苦难嘅时候，我哋仍然嚟到去感恩同埋赞美，因为可能呢个苦难系神要喺当中有佢嘅目的，让我哋经历咗之后嘅时候，我哋晓得回顾呢个原来都系神嘅祝福，都系神嘅恩典。面对苦难嘅时候，知道背后神有能力将苦难化为祝福。好，这个时刻都成日都会提醒啊，彼此提醒啊，原来苦难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安慰者，成为一个安慰者。为什么？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我们要成为安慰者？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你有没有这样的认知？你面对一个陌生人，你面对一个普通人，见到他好像苦口苦面这样，你是一个正常人，你就会去安慰他。即是当你未信 未信基督的时候，你会不会见到一个无助苦口苦面，知道他面对痛苦的，你会埋去身边去帮助他？有，但是极少，是吧？但是极少，真的极少。你见到可能在这里会少一点，在香港特别很多，即周街都很多乞丐，是吧？或者有些很多真的连睡在桥底的一些露宿者。你如果你没有信仰，你会不会好像那班咁嘅侍奉嘅弟兄姊妹去侍奉那班喺桥底里面露宿嘅人，佢哋嘅飲食，佢哋冬天面对嗰个冷流，嗰个襲擊，以至到佢哋要攞棉被去俾佢保暖，等等呢啲嘢。你会不会面对一个陌生人去做？陌生人，一个未有信仰嘅人，你会面对？唔好讲话你面对陌生人，可能同我哋有嚴隙嘅家裏面嘅弟兄姊妹，我哋都未必，我未有信仰嘅時候，未必肯原諒佢對我哋喺我哋身上裏面曾經作過嘅苦痛，以致到我哋唔曉得去伸出呢個援手，係咪？你點可以想像到你去面對一個陌生人，你冇信仰嘅時候，你倚仗啲乜嘢嚟到去幫助佢？所以點解苦難？是让我们成为安慰者，成为让信徒来成为安慰者。因为原来我们经历到苦难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基督的教导是怎样，是要他先安慰我们，然后我们将安慰来带去给人。这个是怎样？是见证到基督成为我们真实的信仰，成为爱的表征。如果基督不是透过我们去爱的时候，他的爱再大的感染的时候，他传开去那个时间里面呢，比他现在用地上的教会，用地上的教会呢，每一样会流通，但我们却不会成为他流通的管子，在当中里面有份，亦都会伸展这个爆炸力去到传到去每一个地极，每一个角落里面。所以上帝让我们受苦的时候，有可能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安慰者。特别都同大家分享过，你如果没有过一个苦难那类型的苦难的时候呢，你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来到安慰对方同样受过的苦难，特别是一些顽疾未被医治的癌症啊等等这些东西，或者那些伤痛，你经历到那些痛苦是痛到无端被人去责难，无端被人去插伤啊，所有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未有过这些经历，未有被医治的这些经历的时候呢，你是很难到去感染和安慰到面对同样苦难的人。好，我们一起再读这一段的很熟悉的圣经，一二三。希望这段经文都时刻成为我们的帮助，晓得怎样 去承受上帝的安慰之后，也都成为别人的安慰。安慰原来原文是讲的是帮助和鼓励的意思，就是我们遇到患难陷在困境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安慰，是鼓励和去帮助。 而記得不是去指責，不是去責備，不是去尋求他面對苦難的因由，而是去陪他同行，去聆聽他的苦痛，去讓你的安慰來到成為他的幫助和鼓勵。所以苦難是來自上帝的一個安慰。所以聖經裏面很多的經文裏面都講到，當西面去看到耶穌在嬰孩的時候，他說以色列的安慰者已經認定了，亦都神啟示他，原來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上就是成為以色列的安慰者。保羅亦都形容到賜忍耐安慰的上帝，賜各樣安慰的上帝，安慰喪氣之人的上帝，這個是何等寶貴的應許。亦都苦難是我們獲得冠冕的一些特權，是信徒獲得冠冕的一些特權。所以上阿書講到，唯有我是安慰你們，定是講神是唯有神才是我們的，成為我們的安慰。好，最後尾一樣，原來信徒受苦大家都應該會知道，這樣就是見證的機會，就是見證的機會。我們之前分享過這麼多的教導裏面，其實最終的核心就回到這裡，就是我們見證的機會。我們怎樣面對苦難的時候自處呢？怎樣面對苦難的時候就是成為基督的使者，成為別人的安慰者。這個就是我們找緊機會 去成為這個安慰者。我們讀一讀這段經文，一二三。世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受难是一个见证的一个机会里面，特别在这里提到这个经文都查考过，是讲紧但这事，经文里面在路加福音记载，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其实在吕振中的译本里面和新译本里面译出来，就是结果终必给你们以见证的机会，结果都是让我们有见证的机会。所以這段經文裡面是講得貼切的，應該是新譯本或者是呂振中的版本裡面講到。所以你都能夠曉得怎樣去抓緊這個機會，我們面對苦難 不單能夠被神醫治，被神來到去幫助，更加來到去成為別人的安慰，不要再去怨天尤人，而是謙卑地感恩，並且坦然地接受，全心忍耐，就好像使徒反咁樣。我哋讀埋呢一段聖經，我就結束呢段時間。使徒行傳嘅七章五十四到六十節，唔該。的一個應許，或者一個聖經裏面揭示的真理，它的經文的真理，將殘的燈火他必會吹滅，壓傷的蘆葦。你面對壓傷的蘆葦的時候，你會怎樣呢？是不是承受神的醫治呢？所以我們應該要找緊這個機會來到去見證基督。我們找一找我們過去講緊苦難的根源，人類的受苦的根源，我們是有罪的惡果，是因為罪的惡果。第二是因為上帝的審判。第三是因為撒帝的核制。第四講到是人生的必然。這個是未信的，同埋我們信徒都會是經歷的 苦难的根源。跟住单单是对信徒的苦难，第一个是上帝的旨意，第二个是上帝的命定，第三是饱满基督患难的缺陷，第四是上帝的试验，第五是上帝的炼证，第六是上帝的管教，第七是撒旦的攻击，第八是舍己背十字架，第九是成为安慰的使者，第十是见证的机会。所以希望在这个苦难里面，我们知晓得苦难那个来源是怎样的时候，我们更加在经文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以致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神是那位赐恩典的神，是帮助我们赐平安给我们的神。好，这段时间结束了，希望弟兄姊妹都回去看下一次我们去探讨一下，我们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人对我们的责备，或者我们面对的时候发出的怨言，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样去疏解它。咁希望都大家睇一睇啲经文啦，同埋自己思考一下，然后我哋一齐嚟分享，好唔好？好，多谢各位。